外交失控，战狼曾扬言斩首美国战争部长，中共炒作九一八，妄宣愚蠢。泽连斯基刻意从前线视察红军城，激战不下。中共保密局同国安部抢风头，太子集团诈骗案逃案保金过低引质疑。美韩核潜艇协议延后，造舰方案成焦点。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是11月11号星期二，我是魏玲。近日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出致命威胁，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风波。外界发现这个不是涉嫌的第一次，之前他亦都用过斩首言论威胁过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中共驻日大使馆重提九一八事件，被中日台网民批评是老掉牙、愚蠢至极。台湾议员黄定宇在11月10号在 X 平台上披露，涉嫌在今年的10月25号的贴文中对美国战争部长使用了斩首一说。对此黄定宇表示，一名中共外交官威胁要斩首一名美国官员，这种行为应该被广泛披露。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在 X 上写话，真面目又被暴露了。他批评涉嫌的言论对高市早苗和日本人民构成威胁。面对批评，中共外交部反而替涉嫌辩护，说他只是回应日本官员的错误言论，还叫嚣日本要反省历史责任。在上个星期，高市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如果台湾紧急状态涉及动用武力，就可能演变为危及生存的局面。就事件，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日本牵涉中共核心内政，随后还讲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并批评说日本军国主义过去曾经多次以所谓的生存危机为借口进行对外侵略。很多人不禁怀疑，日本现在又在度故技重施，抛出生存危机这个概念。在日本论坛上，很多日本网民批评中共，例如有人指出中共在网络上鼓吹反日，主张冲绳是中国的领土，几年内可能侵略台湾和离岛等等，想为未来侵略找借口。还有网友说，日本作为民主国家有保护国民安全的责任，现在中共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日本民间对中共不信任。很多台湾网友认为，中共驻日使馆用生存危机这种字眼用来抨击日本，但是忽略了自己才是台海动荡的源头，嘲讽中共指控日本侵略，就自己在南海和台湾以武力威胁。有台湾网友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中共这种说法除了威吓没有实质意义，国际越来越不信任中共，靠强硬口气只会将台湾推得更远。台湾网友普遍认为，日本应该关注台湾安全，捍卫民主，中共讲什么都是没办法改变台湾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另外有很多大陆网民亦都表示反感中共处理日本的强硬态度，强调反中共不等于反中国，战狼外交反招致势。网友留言认为日本应该驱逐驻日本大使涉嫌。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慎坤表示，涉嫌的言论绝对不是简单的战狼外交辞令，而是赤裸裸的极端主义行径。日本政府完全有理由将这个疯狂的外交官驱逐回去。不少台湾网友和国际评论认为，中共以九一八事变批评日本愚蠢，而且脱离现实，暴露出中共官方缺乏国际沟通能力。台湾网友说，中共将九一八这种9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拿出来当作现代外交争吵的理由，只会令到人觉得缺乏自信，不敢面对目前的问题。九一八早就是教科书上的历史，现在还拿出来闹日本，不只是愚蠢，还很尴尬。另外不少人批评中共的做法是历史绑架，将1993年的旧事当成现在的外交筹码，既显得落伍，亦都没办法推动亚洲和平。认为中共只会反复强调苦难和民族情绪，就拿不出具体的政策， 导致外界对中共的印象停留在抱怨过去，无视现实。很多评论直言，这种做法老掉牙，愚蠢至极。近年来，中国民间亦都因为九一八事件被中共官方宣传煽动仇日情绪，甚至出现不止一宗日本人在中国被攻击的事件。很多网友认为，这样除了激化仇恨，对亚洲和平毫无作用，甚至都成为一种愚蠢的人民外交，只会令到国际社会更加孤立中共。有评论说，要斩首高市总苗，这种话非常极端反常。这种话如果是出自大使，象征中共外交的彻底崩坏，更加似是临终前的疯狂。现在很多人都有气不顺的问题，尤其是成日攰、想夜晚、集中不到精神的打工仔，刚刚病好、身体还在恢复的朋友，还有成日手脚冻、夜晚睡得不好的中老年人，这些都是典型的气亏的表现。健康520推出补气十八味，就是专门为这些人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可以帮你补气、养血、提升氧气供应，令身体回复元气，改善攰、虚弱的状态。如果你都有以上的困扰，不妨了解一下补气十八味，帮助身体差差电。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可以上健康520的网站看看。不过要留意的是，健康520的产品现在只是限在亚洲地区发售。在10号，泽连斯基亲自去乌南克尔松前线，在市标空地留影，公开宣示三周年前线解放意义，现场同军官深入讨论防务。根据乌军方面的通报，目前克尔松仍然受到俄军的炮击，但是守军士气高昂，新防御计划已经进入到实战阶段。泽连斯基在地标自拍的照片配上文字表示，乌克兰不单要争取领土，更加要争取民主和自由，这个是克尔松之战最重要的价值。俄军最近在红军城激战损失了3000人，乌军明显巩固防线，乌军工兵更加发现而且拆除俄方潜伏无人机。现场消息指出，俄军企图突破多线的防守，不过遭到乌军的密集反击，部分地区战况胶着，但是乌克兰已经稳住最关键据点和主要通道，一再削弱俄军。泽连斯基指出，10月份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消灭了大约25000名俄军，创下战争以来单月最高纪录。现在红军城几乎成为废墟，街头空无一人，被形容为绞肉机战场。外界认为普京急于攞到红军城以挽回顿巴斯战线的颓势，而乌军就以顽强防守稳住局势，双方僵持不下。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出急切的军援需求，要求立即调拨25套美制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不想再等几年的生产，增援刻不容缓。乌军愿意用欧盟尚未发放的俄国资产赔偿金作为支付，希望盟友先行出借，并且在以后归还或者是以现金支付。另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态，俄方准备同美方官员商讨恢复元首峰会，重新合作符合两国利益。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双方在多个层面保持接触，将就乌克兰局势、军事安全等展开高层的磋商。拉夫罗夫强调，政治对话能够缓和全球局势紧张，并有望在能源、粮食安全等多领域落实互动。他认为目前美俄有意重建战略互信，外交会面可以改善冰冻已久的双边关系，推动达成共识。近日，中共国家保密局和国安部连续发文，高调宣传所谓的间谍案件，引发外界关注。有分析指出，两大维稳部门这个举动不单只是为转移社会的矛盾，更加反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正在升温。在11月11号，中共保密局罕见地发表一篇文章，指控境外势力加强对大学生的渗透活动，并举出 2005年一名博士生向境外间谍提供地图的案例，这个是保密局继10月首次公开发声之后再度主动走去台前。几乎同一时间，中共国安部亦都连续三日发表所谓反间谍通报，包括指控一名国营企业的员工翻墙上境外网站收睇政治影片、退休人员泄密等案例。国安部在言辞上频繁使用泄密、间谍等词语，和保密局的口径形成微妙对比。有中国网友说，中共保密局的工作范围更加广泛细密，业务上对党政各单位有指导的关系，而国安没有。国安系统属于政府系统，因为专制体制的权力都被各级独裁者霸占了，大家都是混日子，卖力也都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所以也都没有拿得出手的机密需要保密。另外有分析认为，这种抢话语权的表现透露出两个部门争夺领域主导权的激烈程度，尤其是在国安部部长陈一新上任之后，不单止频繁接触外交、经济等非传统国安范畴，现在又将手伸入去保密局的事务，势必引发内部的摩擦。网友留言说，国安系统和政府都是两条线的，中共政府官员绝大部分对国安异常忌惮，国安掌握了太多政府领导的黑材料，习近平非常依靠国安控制政府官员，而部队和国安是属于兄弟部门，国安不会主动去监听部队，所以现在会出现奇怪的习近平控制民官体系，而部队他控制不到。评论人士指出，中共持续制造间谍氛围，将社会变成监控网络，目的是压制不满，试图震慑内外，但是其实已经摇摇欲坠。柬埔寨跨国犯罪组织太子集团涉嫌在台湾进行大型诈骗和洗黑钱活动，台湾检察机构调查单位扣查了资产超过新台币45亿元，在4号展开大规模搜索，拘捕了台湾境内25名被告，其中担任特别助理的刘姓女子以15万元担保，而且在离去的时候更加露出笑容，引发舆论哗然。对此，台湾行政院院长蔡荣泰在11号严厉批评，法院轻轻几万元就交保，对执法人员是极大的打击。交保的被告其中有19人以3万元到100万元不等交保，最低交保只是3万元，引起社会的公愤。根据调查，太子集团从事电信诈骗、线上博弈等犯罪形式，在国外设有诈骗园区，并透过台湾设立空壳公司、买入豪宅和超级跑车等方式掩饰洗黑钱的路线。另外，控方扣查的资产包括位于台北市豪宅和平大院内的11个房产和26架超级跑车，显示犯罪所得和他的奢华。就事件，台湾行政院院长蔡荣泰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表示，检察机关调查人员很难敢先查到诈骗集团的核心，他因为法院只是以几万元交保就被被怀疑的首犯之一返回社会，这个举动不单止感官差，而且大大打击第一线执法单位的士气。立委黄鸿薇指出，太子集团的不法所得和案件规模惊人，交保金额却低得不可思议，司法应该重视社会影响，不能够被打击诈骗的决心只是停留在口号上。目前检察调查方面已经对集团在台湾的空壳公司、购买房屋和车辆的流向、银行账户等展开更深入的调查，并建议进一步检视公司设立和资金流动的机制，避免未来类似案件再次出现。这件案件成为台湾反诈骗和洗黑钱执法的重要试金石，社会各界关注制度是否足够严密，司法是否能够令到重大罪犯重情不轻放，如果不能够的话，打击诈骗的宣示恐怕成为空谈。最近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个月底在会面之后说，双方已经在关税和安全问题上达成共识，不过正式的协议文件还未公布。有外国媒体指出， 然后原因和南韩核潜艇建造问题有关，双方目前仍然在磋商潜艇建造地点和技术转移的细节。根据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的讲法，美国政府内部对核潜艇计划的睇法还是不一致，所以需要更多时间来协调。一位青瓦台高层亦都透露，美国已经同意俾南韩在潜艇上使用核燃料，不过文件细节还在修改之中。不过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就说，南韩的潜艇会在美国建造，这个令到南韩社会有些不满，因为很多人希望能够在南韩国内自己建造，提升本国的建造舰艇的能力。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余龙源就建议，可以用双轨的策略来解决，也就是说南韩自己做一部分，同时投资美国的费城造船厂，给那里帮忙生产零件，这样两边都能够受益，也都不会拖延计划太久。根据了解，韩华海洋集团已经准备投入超过$50亿来扩建费城造船厂。专家分析说，这个方案可能会是美韩两边都能够接受的折中办法。目前协议细节还在谈，外界认为这件事不只是造船舰的问题，更加关系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战略。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